今天呢是我们新年最后一个主日，所以在这里呢也祝愿，也愿神继续保守看顾我们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就是2020年里面，我们的平安喜乐。刚才燕琼弟兄也读了这段经文，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有信望爱，我们今天呢分享就是盼望的部分。我们在年末呢，我们讲盼望，我觉得挺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盼望是讲我们将来我会能更看到更美的远景。那提到盼望呢，我就想起我看到的一个故事。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时呢，就有一个人呢，是德国人，他被盖斯泰堡呢就抓到逮捕。盖斯泰堡在监狱里呢，对他实行了很多的酷刑，但是那些酷刑呢，也没使这个人屈服。他后来呢，还被送到集中营去了。他在极度的痛苦中呢，他也都撑过来了，一直到什么呢？到盟军后来解放，给他解救出来了。解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是什么呢？他失去了双脚和双手，但是他那时候呢？还有仍有很高的生存的求生的意志。但是他离开集中营回家以后呢，几个月以后，他发现了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就是他被抓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出卖了他。当他发现这个事实以后呢，在两个礼拜以内呢，他就心碎而死了。所以听到这个故事，弟兄们可能都能想了，说他在当初在前面那时候那么样的艰难困苦条件，那么逼迫那酷刑时候，他都活生存下来，甚至他连着手脚都失去的时候，他还都坚持活下来了。他为什么知道儿子这个是儿子出卖他，亲生儿子出卖他之后呢，在两个星期以内呢，他就会心碎而死吗？这里就讲什么？就讲过人类的希望。我们人类的希望其实就是如此，什么呢？非常不确定性。我们今天呢，可能兴高采烈；明天呢，可能因为一件失意的事情呢，我们可能就是导致甚至我们都没有活下的勇气。其实我们都看到什么呢？看到有些那些大企业家呀，是因为经营失败了，他们自杀身亡的。他们缺不缺这种生存的资本呢？他们并不缺，但是他们觉得生意失败了，他们觉得自己人生的价值、人生再活下去的价值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因为这原因就自杀了。那么我们就想起来，我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不是也像世人这种希望这样呢？很明显不是。那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今天呢，我想通过就是说这个四个来分享。四个分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盼望的我们是什么？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分享盼望的由来怎么来的。所以第三个呢，说盼望的依据，盼望依据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这盼望是真的吗？不是那种乌托邦的幻想吗？所以第四个呢，就是讲盼望中呢，我们可能要经历的一些事情。下面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就像刚才我们唱的歌，唱的许多歌赞美歌曲那样。我们在为一年以来，神，你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教会里每一位弟兄姊妹，对我们每个家庭，对我们不管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的儿女教养之间，还是对我们的老人的看养看顾，我们都献上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下面时间交在神你的手中，祈求圣灵引领我们，我们能够清清楚楚明白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坚定的信仰 坚定的信心建立在这盼望之上，我们也能够在世上能够坚定地活出这个信心，我们也能够走完我们天路的历程。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那世人的盼望是属于变化无常的，那就想问了，我说我们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呢？我这引用一段经文，说成为神的儿女的标题。这个经文呢，弟兄姊妹看的也很清楚，是讲也非常熟悉，就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有真理的，是见过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他什么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就赐给什么呢，赐给权柄，干嘛呢，做神的儿女。这段阐述呢，弟兄姊妹非常熟悉也非常清楚，但是为什么老在这强调什么呢，神的儿女，为什么强调神的儿女呢？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古代时候什么呢，秦始皇说派2000童男童女出外面去寻什么呢，寻长生不老药，干嘛呢，他想长生不老，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永生。我说是哪来的永生呢，在这世上我们世人没有一个人是永生的，但是永生的谁呢，谁是永生的呢，神是永生的。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意味着什么，这是得了永生。所以我们也说我们这个盼望呢是叫永生的盼望。那讲到这个儿女的话，我说我们现在说怎么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说都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成为什么呢，是吧，相当于说说大白话，说说成为神人是，如果说相当于是类似于过继的，过继给神，成为神的儿女的。那我们在这里就讲呢，我们看看什么呢，巴克莱他总结一下，在古罗马的时候对收纳这个收纳寄生子是怎么规定的。他的规定，他那时候有主要是有四条。他第一个呢，是原来的家庭完全脱离关系，享受新家庭内的一切权利。他第二条呢，说成为新家庭的产业继承人呢，就与新家庭的其他成员呢，同时成为后世了。第三条呢很有意思，他说被接纳前的债务呢还被一笔勾销了，成为世子之后呢，以前的债务被勾销了。第四个呢，新家庭的合法代表人。他古罗马这个收养世子这个规定呢挺有意思的，收养的规定呢，我说想想这个规定的规条呢，我说要是把它套进去说我们成为神的后世的时候呢，要是把按这个规条一套，会成为什么现象呢？说第一个，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呢，就与我们原来的家庭脱离关系了，就说我们与世上的关系脱离关系了。还有一个呢，成为产业的继承人，成为家庭的成员，成为后世。所以产业继承人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可以承受天国的产业，这我们在圣经说的，对不对？但是有这个第三条啊，最有意思，他说被接纳前的债务一笔笔勾销了。为什么我说第三条的被接纳的债务一笔勾销呢？说我们在世上的债务，最大债务，世人债务是什么？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成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的罪人的所有的债务被勾销了，然后呢，我们能成为新家庭合法代理人。所以你看，说为什么这个就是使徒们他们在新约圣经说一再的强调说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想，在古代时候，在古罗马那时候，人们对于成为世子这个观念呢，他们是非常清晰知道成为世子的概念是什么概念。那我这个简单一个分享解释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概念是什么概念，这就非常清楚了。所以呢， 在圣经马太福音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5:34他这么说的，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人说，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就是这句话，也就是说承受天国的产业。好了，那么讲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是讲说阐述了一下我们盼望是什么。那么讲说盼望的由来，盼望由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会问呢，说我们起初的时候，我们人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神儿女这个待遇呢？我们都讲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还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中间发生什么变故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呢？这就是我们讲的盼望的由来。为什么不能享受待遇呢？我引用这么两段经文，都在罗马书了，一个3章，一个6章的。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完了，并且什么？罪的工价呢？乃是死。好，这讲为什么原因来了？说我们本来，我们所有的人是神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你说神可不可能不喜欢他自己创造的，按照自己创造形象的人呢？他不可能。我们在创世纪中呢，我们也读到了，神怎么创造这世界呢？他先创造这个星球，然后创造其他的星球，然后把这个环境都创造好了，有什么？有花草树木啦，有飞鸟啦，地上的动物植物，水中的呢也有动植物，最后呢这些环境都创造好了之后呢，他才把我们人创造安放在地方了。安放人干嘛呢？是管理神所创造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真的人类当初，我们人类的始祖如果是按照神的要求，就是说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说起来我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后来的救恩了。但是很可惜，神怎么呢？就说这句话。所以因为我们人呢背离神了，神给的安排的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呢离弃神，所以最后呢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是说我总结了，我说我们世人的悲哀了。那神是不是这样？就神就放弃我们呢？神没有放弃，神仍然爱我们，他仍然爱那些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他就安排了什么呢？安排神的救赎计划。所以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嘛，这一章节里面就一节经文，但是其实他把这个把整个的救赎这个福音呢讲得很清楚。以这段经文如果展开的话怎么讲呢？我说我用我个人话展开怎么说呢？就说我们信仰的奥秘是多么的高深呐、啊！神他以人的形象呢显现了，他说由什么呢？由圣灵做见证宣告他是公义的，他被天使看见，被什么呢？被万邦传颂。他是说什么呢？说就是耶稣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被圣灵什么说见证为公义的，被天使看见和传颂的，也被什么全地的各族各民所传讲，也被世界不同的种族所信仰。然后最后什么呢？耶稣是被接到神的荣耀国度里。所以这里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他的传福音过程，没提到他的上十字架，也没提到他的复活升天，但是其实意思都表达，就是说被接到荣耀里，也体现这点了。那我们说这个奥秘在这讲说奥秘，那这个奥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盼望的成就，盼望成就引用这两节这三节经文呢，其实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是约翰福音3章，一般我们说16节读最多，但是我把17、18节也引用下来了。他讲什么呢？就说神爱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把他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在后边就强调说， 神差的儿子在第一次降的时候呢，他不是来定罪的，所以第一次降临不是定罪的。要第一次来定罪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人有得救的盼望，而是呢叫世人因信他得救，不信的被定罪，信的呢，因不信的肯定定罪，但信的呢就得救。所以主耶稣的这第一次降临呢，纯粹就是为了救恩来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十字架救恩计划就这么来的。所以这就把什么呢，在这通过前两段分享什么呢，第一个我分享，首先分享说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完第二个呢讲说为什么有这个盼望的由来，所以就是刚才也简单分享说，我神既然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我们为什么刚开始不享受这待遇，讲我们是犯罪，所以嘛，但神仍然爱我，所以他有救赎计划。那接着有人就会问了，说这个盼望是真的吗？说不像那些说拜佛拜观音，说拜那个什么土地庙，拜那些，说不是那些是那种迷信吗？我们有什么依据吗？怎么样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天方夜谭？并说在的话，就是好了，你说这个圣经耶稣讲说那个是2000年前，我们这些2000年后出生的人呢，我们根本也没有机会用我们的肉眼呢能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他的传道，看到他上十字架，看到他复活。按照我们什么一般来说我们叫眼见为实的话，我们怎么样确定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呢？其实我就想了，我们每天都学习不同的知识，那我们每天学习的不同知识，我们很多知识呢都建立在前人总结的原理概念之上的。如果我们就是说好了，我不相信你前人建立的概念知识原理的话，每天我们都从最基本的原理开始统计，一从勾股定理的话，我们从勾股定理开始推，那我想我们今天的科学和这些知识发展的话还停留在那个初始阶段。那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如此，我在这时候我们信仰呢就是真的盼望呢，我大概分享说我们认识盼望真理呢大概说有分三个步骤吧，我这么说三个基本步骤。这个三个基本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天天学习神的话语，这个神启示给我们，神的旧约里呢有预言，而在新约里呢还有成就，这神的启示。第二个呢，历代先知先贤们呢他们的见证。而第三条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最后呢对我们坚定我们就说建立这种盼望上的信心最重要一条呢，我们自己亲身必须经历。这个亲身经历，我换句话用话另一句话说呢，我们说我们刚开始带人信主呢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见证带人信主，但最后最终的重要一点呢是我们要把人得带到耶稣面前，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亲身经历的概念。那我下面就一一阐述这几个概念。第一个呢是圣经启示，圣经启示呢这在旧约预言，这是我说弥迦书的都知道二节，他说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族中不是最小的，说什么呢，说将来有一位从那出来以色列为我们做掌权的，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亘古太初这两个词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呢，这个出来的不是刚开始有的，按我们知道如果从亘古和太初那时候呢天使都没有存在的呢，只有一位神， 那这个从亘古出来呢，就是神自己，他的自己。所以这是旧约的预言。那在而这个预言呢，是什么时候应验呢？按照弥迦书的成书日期呢，大概是主前的700年左右，那就是700年后差不多时候呢，这个预言成就了。这个新约的成就呢，我刚才这一段新闻呢，是首先是说我们看看这个新约成就，这个因为旧约预言是犹太人的，而新约成就刚开始验证的，这里验证是谁呢？这个验证是东方来的博士，也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的博士是什么呢？是也是神预先让他们看到的，是从星象中得到启示的。他们不远干嘛？不远千里迢迢的，说按照历史考究，他们大概从今天的科威特、伊拉克那个东边靠近，他们那个是阿拉伯湾呐、啊，是那样，在那个地方走过来，走到今天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长途跋涉的来到了。说他们不辞辛劳来了，长途跋涉干嘛呢？是为了拜见这位神所启示的君王。那博士们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呢？到了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件事情啊？我想着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个星星呢，可能就是突然就不见了。不见了怎么办呢？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上伯利恒，上耶路撒冷呢来问路来了。结果他们的一个问路呢，其实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响。首先怎么呢？耶路撒冷整城的人，从王到老百姓，这都害怕了。所以希律王怎么做呢？他把撒都该人，把那些祭司长们，把那些文士们召集起来，说啊，说是可能这个将来的王从哪来。结果那些人告诉他，从哪？从伯利恒。好了，这希律王说了，好了，对博士们说，你们先去吧，你去完过后呢，我再来拜他，回来给我报个信儿，我再来拜他。但是我们读圣经人，我们都知道，当博士们去了之后呢，拜见了，但是呢，他们受圣灵启示呢，他并没回来给他报信，而是什么，直接就回去了。那希律王做了件什么事啊？他按照博士们从最初他们在他们的居住地启程的时候过来这个期间，就差不多那时候最起码一年半以上，所以希律王做了什么？为了保险起见，把两年内出生的男婴那一圈伯利恒这一圈人全部杀掉了。干嘛？他为什么杀？他不是说拜见吗？他是诚心要拜见吗？他不是。包括希律王和包括当初耶路撒冷人说，完了，对希律王来了，这有了新的王的话，我自己的王位哪里去了？所以他担心自己王位丢失。而对于耶路撒冷城那些已经受希律王那些权力人说，就说我们叫什么，一代皇帝一朝皇帝一朝臣，说我们既得利益到时候就没有了，这一换王的话，我们的既得利益哪去了？说千万别换，我们既得利益已经有了，你一换了我们既得利益没有了。所以他们都害怕，因为换王等于他们换失去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你看，从这个实例我们看什么呢？犹太人知不知道这个事啊？犹太人知道啊，知道希律王杀把2岁男童都杀掉，知不知道？知道。完了，东方博士上整个上耶路撒冷这个一个问路，他们犹太人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他们的反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认不认为？哎呀，你看，连外邦人的博士这个千里迢迢之外都看到这个预示了啊，那现在这个弥赛亚已经在我们的降临了，他们是不是那么认为啊？我们知道，不是全部，可能一小部分人认了。要是一小部分不认的话，因为耶稣的第一代门徒基本都是犹太人，有认的，但是大部分的他们不承认。这个应验呢，另一方面呢，我引用另外经文的路加福音呢，是讲这是在犹太人中的应验。 所以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有基本很熟悉，那个西面是公义西面，所以在圣灵的启示他，启示他什么呢？说在他未死之前，他现在已经是高龄的人了，说未死之前呢，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什么呢？所以当玛利亚和约瑟抱着耶稣呢，在什么时候？在这身后的第八天，是按照旧约律法要求，是上圣殿来行割礼的时候，所以他看见了，所以看见他也看到了，所以呢，他也把他看见的见证呢，对那些说了，说什么呢？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民的荣耀。所以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既是外邦人王光，就是遇到我们这外邦人，又是以色列人的荣耀，所以是全世界的救主。所以这应验，你看有外邦人的东方博士来，也有呢以色列人自己的犹太人自己的先知。旧约应验之后呢，就说这位救赎主呢，耶稣呢，他不为了拯救人类呢，他不但是什么呢，自己就说什么呢，愿意上这个十字架，并且被埋葬，并且呢最最重要的一点什么呢，他一定要能够复活。他的复活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在圣经我们讲说传讲这个我们的那个信仰这个整个福音真理说就复活特别特别强调，因为主耶稣基督如果光上了十字架之后他被埋葬了，他不复活的话，那他只可能只是一个什么呢，按我们世人讲了，是个好人，是个好人而已。那这个好人能不能完成这我们说我们这个救赎计划，都完成不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信好人的时候，好人呢你自己还是个罪人，而作为一个罪人的人呢，你不可能去顶替他人的罪。所以嘛，他不复活，那他就不能顶替他罪，就他不复活就不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他的没有具备那个公义的条件去顶替我们的罪，他不能成为这么一个替罪羊的话，那我们的罪仍然还在我们身上的话，那刚才我分析说我们成为后世成为那世子，那个说一切债都免了，我们再免不了，那再免不了的话，那这个救赎计划完成不了。所以这个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复活呢，那怎么证明的是复活呢？其实在复活以后呢，我在这没打出，但是我在哪，在这写着哪，就说什么，就是他其实在复活，讲的复活这点就是他在什么，在约翰福音呢，他就说第二十一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你看嘛，他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向门徒们见证，让这些门徒看见，让门徒能够建立信心，就是能够信他。可能有人会问了，那耶稣你当时复活的话也像那些祭司长们，像那些撒都盖人，像那法利赛人一起显示不得了吗？像他们都显示，你看见耶稣复活了，说他们可能是不是他们就可能，哎，那他们也信了，就一起信了不就完事了吗？啊，他为什么光向他的门徒显现呢？不是光这个门徒，不是光这个十二门徒了，还有的那个后来不是也讲还有五百门徒那种的，所以像了许多人，但都是门徒显现，为什么？有人可能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就在想，我以前也想这个问题，我说耶稣，你说当时都向这些全体犹太人一起显现，他们说啊，原来不承认，现在都承认， 这肯定承认了，这不承认了。后来想也不对，为什么呢？其实耶稣在这之前做什么？耶稣的神迹行的其实够多的，他什么呢？他赶鬼，他治瞎子、聋子、哑巴，大麻风病的人复活呢，其实都有两个，一个是管会堂的女儿，最后一个拉撒路。那拉撒路复活以后呢，犹太人怎么对待的？犹太人说，哎呀，这人都复活了，行了，我们不信了，该信了，是吗？他不是，他们说不但要杀耶稣，连拉撒路都一起杀了，把见证都给杀掉。所以我后来我想，我说如果心硬的话，可能是即使见到主耶稣的面，可能他也不见得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好了，这是讲刚才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是成见证什么呢？见证我们这个盼望的真实性。第二个讲呢，就是第二个点呢，就提到说先贤，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的先贤他们的见证。他们见证呢，我今天引用一段，引用一段这个人，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看没看过，这时候知不知道这个人，他叫路易斯，他是剑桥大学的一位号称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一位教授，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说的话很多在我们基督徒圈里面都是成了名人名媛了。他这本书呢，我特别在这打出来，返璞归真。反正就是你可以买的书，你现在你甚至你可以在网上呢能找到免费的 PDF 版本。他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他还写了很多别的书。他这本书好在什么地方？他把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啊，用最最简单的话语给阐述出来了，甚至包括很难解释的三位一体，他都是用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来检查出来，并且他举的例子也都非常恰当。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有机会去读一读。我下面呢，我也引用了一段他怎么描述这个盼望。他这么说的，说这就说不断盼望那永恒的世界。这种盼望呢，并不像某些摩登人士所说是避世主义，是天真的想法，而是基督徒应当具备的德行。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理现在，由他拖下去。你若读历史，便会知道那些对这个世界贡献最大的人，也是对另一个世界盼望最切的人。那些致力于教罗马帝国归信基督的使徒，那些建立欧洲中世纪文明的伟人，那些废除贩奴制度的英国福音信仰者，都在地球上留下了他们的足印，他们的成绩，他们所以能够有伟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都满心盼望天国。所以下面他有这句话对我们警示性的，他说等到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不再盼望那个世界以后，基督教会才在这个世界上变得软弱无力。也就是说什么呢？说当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说我们信靠，但是我们失去这个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会变得软弱无力。他后面讲原因，他说为什么呢？他说眼睛望往天国呢，可以得到地上，眼睛若自望地上呢，天国和地上都得不到。看到好像很奇怪，但这条律在别的事情上也一样有效。因为他就举个例子，所以我把这两个例子也读给大家弟兄们听听。他说人能健康生活是大福，若有一天你把健康当作直接追求的大目标呢，你会变成一个怪人，时刻担心自己会生病。但是你若把重心转移到食物、游戏、工作、娱乐、户外活动等等上面呢，健康也随之而来。所以同样，假如我们主要目标是文明呢，我们绝难挽救文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呢， 在地上的物质之外呢，更多盼望天上的东西。他后面又讲的原因什么呢？他讲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困难呢，就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盼望天上的东西不是很容易，除非天上指的是可以再见到已经为主接去的亲朋的地方。我们觉得不容易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们所受的教育全都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地上，这讲原因了。所以上述我读他的著作产生的原因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些盼望的先贤们，他举了三个，就是一个呢是在罗马时期，就是古罗马这最早那批的使徒，他们把福音传遍，为什么呢？他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们信靠主耶稣，所以他们把这个信心是坚立的站，就是把这个信心是坚定的建立在这个永生的盼望之上，所以他们把福音就会传遍了。就是中世纪呢，能建立中世纪欧洲中世纪文明呢，也是那些先们盼望。他说，最后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贩奴。说贩奴，我们以为说北美是先贩奴，其实是欧洲先贩奴，从非洲把黑人贩到英国那去了，当奴隶的。但是什么呢？是福音派的那些基督徒们，他们一起形成动力，把这个贩奴给废除了，在英国那废除了。所以这些先贤都在看到永生盼望，知道天国是。他这个就是讲什么？我分享这段事就是讲先贤们怎么样认真的盼望。那我现在就讲到最后一点了，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怎么经历神的问题了。就刚才说我们刚开始进入，大部分人我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是由别人带我们来到教会向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了。但是如果停在这一步是绝对不行的，就必须先步，就是把我们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自经历神呢，就是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困难险阻，这时候呢，当我们通过什么呢？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学会祷告祈求，得到神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呢，其实通过这些不断的见证呢，是坚定我们信仰的信心，信靠的信心。并且说实在的，就是说特别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初信主弟兄姊妹可能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祷告啊，神的回应特别快。因为神为什么特别快呢？神那时候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信望，我们这个盼望是不是真的。神呢，通过这些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遇到这些小事成就呢，让我们知道这个永生盼望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这个盼望也是真实的，神也一定能成就的。那我就讲呀，我说如果我们把信心和盼望放在他人的见证上，他人就仅仅放在他人见证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们都会遇到这种人，就遇到这种事情。什么呢？就是说假如我吧，我是由某某某领信主，说我刚开始我就看，哎呀，领信主这个弟兄多么多么好，所以呢一直都很好。那如果发生领我信主这个弟兄软弱了跌倒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我不是自己亲身来到神的面前的话，那他跌倒了，我呢一定趴下了。因为我一直看他嘛，说他呀，我就看他真的好好好好。那他跌倒了，我也跟着跌倒。还有一个是，如果不是亲身见神、经历神的话呢，我们自己遇到困难呢，跌倒了，那我们也爬不起来了，也是一样如此。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其实就像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夫人那个事件讲的，就是挺清楚的一件事情。他怎么讲呢？说刚开始那些撒玛利亚人说什么？我刚开始我们是听你的见证，你说有个人说把你这一生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所以嘛我们来听来了。但是现在呢，我们不是听你的见证了， 现在我们亲耳听见，亲眼见看见，就是我们亲自来到神的面前了，我们亲自经历神这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信心，我们这个盼望建立呢，不是建立在他人基础上，是建立在神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真正的根基上去。所以分享完了前面三点了，就说盼望是什么，盼望的由来，即我们怎么确认我们这个盼望呢是真实性的。盼望真实性，刚才我说有三点。第一个，我们神的话语，这个旧约预言、新约的认证、先贤们的见证和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那最后就到一个什么呢，分享第四点了，就说盼望，我们在盼望过程中要经历些什么事情。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读的什么呢，那段经文，罗马书的经文，就什么呢，就说为什么在这说，说我想我们现在遇到的苦楚，若比起将来的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什么呢，说不足介意了。为什么可以不介意？其实这句话说的，其实这句话讲什么呢，苦楚，这不是讲我们在高兴的时候，苦楚就是说我们在人生中，我们遇到苦难，遇到难处，遇到那些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坚持下去来，我们怎么能过来呢？因为我们说有这个盼望，就是显于我们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这个是个盼望。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来讲呢，就不足介意了。为什么说不足介意啊？我们今生我们活在当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挺长的，但是这个时间，我们想这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说可能寿命，弟兄姊妹能寿命时间长点的能活100岁，100多点啊。但是要从跟永生那个概念来讲的话，我们都知道永生是指无限大的，那这个相比是不可比的。所以他说是不足介意的，就是这个是相比的，就是短暂的和这长久的这个相比是不足介意的，是指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因为有永生盼望，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遇到这点困难，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那不说我们遇到在这个我们信靠者是不是在这个今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都是一帆风顺呢？所以在这个第19节讲说，受造之物，这么多都是我们了，说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我们知道这个含义也是很清楚了，因为神的种子，说神哪来的种子呢？因为在启示录讲嘛，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带着什么天使天兵们一起来了，那就是再来审判来了。说我们切望，我们盼望这个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得什么呢？我们得到救赎了，也就是我们的盼望的实现，得到盼望的实现。但后面他现在讲什么？我们受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来，是叫他如此的。这个虚空之下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传道书里的虚空虚空。这个虚空之下呢，其实最多体现什么？体现我们今天生活状况。因为我们生活这个世界，说实在的，是魔鬼撒旦掌权的世界上，所以我们会遇到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困难，许多的不如意。但是不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我们愿意这种情况吗？没有一个人愿意承受这种情况的，乃是叫他如此的。其实我们在人生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我们的历练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生命成长没有一个人是会就是一瞬间吧，就马上从有一个污秽的罪人，在就是信主那一刻，马上我们就成为一个完美无瑕的圣人。没有，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个成圣的过程。所以呢，下面有这句话，就说我们这些罪人受造之物呢，我们这个盼望什么呢？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这种情况呢？我们不愿意，我们要这个盼望什么呢？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魔鬼的瑕疵，魔鬼让我们这个，我们在继续在这犯罪，叫我们这种情况，我们不愿意，我们愿意得到什么？得像神儿女的自由荣耀。什么自由？我们不犯罪的自由，这是神所期待的。所以我们有叹息，有为什么叹息呢？在这说，我们知道一切受苦是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找得神的荣耀分，乃至我们身体得到救赎。这个使徒彼得讲这段讲的就是挺，其实挺，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世人来讲，是个相对于挺残酷的。因为他这个叹息劳苦，这个有的圣经翻译的就像这么讲呢，这种叹息劳苦像什么呢？就像女人在怀孕要生产产子的时候呢，会遇到那种阵痛。这个孩子还没生下之前，这种阵痛呢是很难过的，这就得知就之前的状况。甚至使徒怎么讲呢？就说这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这使徒是讲他自己呀、啊，这使徒保罗讲自己初结果子的也自里叹息，等候什么？等候得到儿子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到救赎。所以我们有这么个过程，就是说在我们在世上我们成圣的过程中呢，我们要经历这些磨练，可以这么讲吧。磨练，磨练的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磨练？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盼望的美好结局。就说什么？美好结局呢？这是引用启示录了。启示录讲什么呢？看呐、啊，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与神。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就是与我们同在了，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什么呢？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就是这个什么呢？我们的盼望终结是什么？我们的盼望的终结跟我们世界上的什么呢？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里说呢，死亡，我们现在世上有死亡，但是我们盼望呢是永生，没有死亡。世上呢有悲哀，有哭嚎，有疼痛，有疾病，但是在天国呢，我们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也没有疾病。所以这个正好是相反的，就世上人间的，这个天国和这个我们世界上是正好是相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永生的盼望的最结局是什么？所以使徒呢，其实这是圣灵启示的，他能看到了，他用我们这些世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天国的情况。其实天国情况只不止就这一种情况，我个人体会应该比这多得多，但是呢他没法描述，就是按我们现在的知识，我们现在的个人的能力的话，其实讲的东西我们都理解不了，但是他就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我们有死亡问题，有悲哀问题，有痛苦问题，有疼痛问题，有疾病问题，他用这些我们可以理解的问题来描述天将来的天国是怎么样，而将来我们的永生是怎么样。这是使徒做的。所以呢，上面的一系列用四点呢，就总而言之呢，就是平安喜乐、永生天国盼望呢，是我们建立这个信心的基础。所以呢，也就使我们每个信靠的人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互相帮助，共同的行走这个天路，也能帮助我们呢，一直能坚持到底，不会半途而废。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祷告。天父，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这个永生盼望赐给我们。 也让我们知道，也让我们把我们信靠的心建立在这个永生的盼望之上。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的永生盼望，在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实现。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在这个新年年末年底的时候，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特别引领我们，引领我们的教会，引领我们的长子教会领袖们，也引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引领我们明年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事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 MCCC 这里建成一个没有生命的能够得到生命，有生命的能够得到生命建造的，充满神丰丰富富的慈爱温暖的神的家。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